有一句话说，钱不是万能，或者是什么，但没钱万万不能，记得吗？这句话显示出人们对钱的重视。有一则日报，我是在日报上看到的，指出人越老越爱钱，不是我说的哦，日报写的哦，我在塞落里哦，因为没钱的老人要找个孝子贤孙还真不容易，难怪说有钱才有尊严，亲生子不如今生钱等话啊。今天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得了耶稣的称赞，因为那两个小钱是这位寡妇养生仅有的一切。在这里我们很可能会想，今天所要讲的是一个奉献的道理，其实不然，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的重点不仅仅是奉献的这件事情而已，他更要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为了能了解那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决心。路加福音9:51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从路加福音9起直到23，此画出一条路线，就是耶稣一路到耶路撒冷。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定义要受苦，死在那儿。主耶稣定义要去耶路撒冷成就一件事，就是去背起十字架。路加福音19:28告诉我们，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他毫不犹豫地向死亡过去，就展开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其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圣殿讲道时所发生的。耶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有了一番争论和教导之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紧接着耶稣称赞这位穷寡妇。那么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里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死亡，再一次呼召我们做主的门徒，并告诉我们何谓门徒之道。第一，门徒之道就是学像基督，活出基督。在这里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提防文士。文士是律法的教师，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他们外表虽然圣洁敬虔，内心却是傲慢奸诈自私，热衷于人家的奉承，爱好成为社会上流名士。在暗地里他们利用可以代表他人处理法律诉讼、调解纠纷的身份来获取利益，并侵吞寡妇的家产。为了达到目的呢，有时候呢甚至会团结起来，这些人欺诈穷人。 他们也时常做长篇大论的祈祷来伪装自己的不敬虔。然而仅仅参与宗教活动并不代表有真正的敬虔，而宗教行为更不会除去内心的罪恶。他们在表面上爱护弱者，实质上却是剥削弱者弱势团体。为此神判定他们的罪，虽然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因为知善而不行就是什么罪。主耶稣指责当时宗教制度的制定人，就是那些文士，那些律法的解释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在此主耶稣叫门徒要留心，在这个不正义制度下的穷寡妇其为人。为此他借此由穷寡妇来教导门徒什么是做主门徒的真正意义。主耶稣面对着银库坐着，这银库就是奉献箱了哈，就是面对圣殿中妇女院里面的一个奉献箱坐着。他想要看看人们以神的名义如何处理金钱的事宜，借由奉献来剖析人心。他看见很多有钱人投了很多钱在奉献箱里面，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寡妇是当时社会上的弱势者，而穷寡妇却是弱势者中的至弱者。他投下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小钱是当时流通货币里面的最小的单位，所谓大钱也只是一个很少的钱。在这里路加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寡妇穷到只剩下两个小钱呢？那是因为社会的不公以及宗教人士的欺压。路加福音可以说是穷人的福音。我们小组现在查路加福音，你们会发现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点不同，因为路加福音像被遗弃的为帮人、穷人和妇女等这些社会的边缘人表明了主耶稣拯救的大爱。从这卷书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确实蛮有怜悯与爱，因为他自己愿意甘心先成为贫穷的人。主耶稣自从来到人间就诞生在哪里？马槽里，是的，而非客栈或租屋里。主耶稣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里，他爸爸是做什么的？木匠。当主耶稣出来传道时，他向穷人传道天国的好消息，使俘虏的得释放，瞎眼的复明，使受压迫的得以自由。他更常与罪人和税吏密切交往，这些显示了他对社会上被排斥的和边缘的人的正义和怜悯。主耶稣关怀并爱怜穷人，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同情心啊，而是彰显了他真实的属性，就是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并彰显了神的旨意， 也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旨意。主耶稣借此教导门徒，必须明白，那教导的人先要教导自己的道理，以及不要像当时的宗教领袖假冒伪善。他们教导人遵行神的话语，而私底下却行出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生活。做主的门徒必须要学像基督，并在生活中活出基督，也要彰显出神的属性和旨意来，如此才能引领人回到主的面前，并且装备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就是做主门徒的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心态及使命。主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因此呢，被关爱关怀弱势者，他怜悯人，怜悯到哪一个地步啊？他怜悯到一个地步，而甘愿为人舍弃自己的生命。因此，若有人要跟从主耶稣，做主的门徒，就要在生活上，在工作场所中行公义，以怜悯的心来面对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主的公义和怜爱来、慈爱来。有一个运动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啊？这个运动告诉基督徒，当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一个是金钱的想法？因此呢，让我们默想一下，主耶稣到底会怎么想？在说一句话的时候，让我们默想一下，主耶稣到底会怎么说？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让我们默想一下，主耶稣到底会怎么做决定？从主耶稣的角度来速算，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中大小事情的态度，而这就是什么？敬虔的操练。之后呢，要顺从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去过每一天琐碎的日子，而这也就是学像基督、活出基督的门徒之日。如此，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二，门徒之道就是愿意献上为主所用。主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个女人，她穷得可怜，生活所需的一切都相当不足。”可是他却奉上他所有的一切，他奉上他赖以为生的一切。在此，主耶稣迫使门徒们去重新思考什么叫做跟从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从新约的记载中，我们看见门徒要跟从主耶稣啊，是想要得着今世的荣华富贵，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谁啊？推翻罗马帝国、成立犹大国的国王。当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告说他将要受死的信息时，主耶稣大弟子彼得及时的反应就是什么？立刻责备耶稣。当主耶稣第二次预告他自己的受死时，门徒的反应却是在争论谁最大。主耶稣当第三次预告他自己的受死时，主耶稣另外两个大弟子雅各和约翰的回应却是求主耶稣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他的意思说，你做王的时候，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可见他们仍然不明白做主门徒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见这位不正义制度之下的穷寡妇，依然愿意默默地奉上一切，投下两个小钱。他愿可以只献一个而留下一个，无需全部献上。然而他却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从他的奉献可以显示出他确实愿意献上为主所用的心智。主被这穷寡妇的奉献所感动，就称赞他说，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主耶稣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对奉献金钱的存心和态度是如何。我们可以想象穷寡妇面对的是何等困苦的处境，但是他却没有先考虑为自己的需要而有所保留，反倒是按着感动甘心奉献一切所有给神。我们的主耶稣毫无保留的将他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舍弃自己的生命使人得着新生的生命。当门徒仍然记挂着谁最大的时候，主耶稣反而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主耶稣以穷寡妇为榜样教导门徒，做主的门徒不是多少的问题，也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也就是要有一种愿意献上能够为主所用的心智。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五岁的 Catherine Connolly， 听过他吗？听过他吧。好，如何拯救非洲儿童的故事。2006年4月6日，五岁的 Catherine 看到美国公共电视播的非洲纪录片，片中说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孩子因为疟疾而死亡。才五岁的他蜷缩在沙发上，盘着手指数一数，1、2、3、30。当他数到30，一脸惊恐地说，妈妈，一个非洲小孩死掉了。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于是呢，妈妈呢就上网查资料，告诉 Catherine 非洲的很多小孩死于疟疾，而疟疾是靠蚊子传染的，非洲蚊子太多。接着人说，那怎么办？妈妈说，现在有一种泡过杀虫剂的蚊帐，由它就可以保护保护人不被蚊子咬啊。接着人问说，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蚊帐呢？妈妈说，因为这种蚊帐对他们来说太贵了，他们买不起。开始人说，不行，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过了几天呢，妈妈接到幼稚园老师的电话，老师说 Catherine 没有交点心费。可是妈妈明明给他钱的，妈妈问他钱呢。Catherine 说他不吃学校的点心，把这笔钱奉献出来买一顶蚊帐。 于是呢，妈妈带他去超市，花了10块美金，买了一顶大蚊帐，可以四个小朋友睡，然后呢，打电话问，在非洲做慈善的机构，看看如何把这个蚊帐送过去。很巧啊，巧的是给他找到的一个只要蚊帐Nothing but Nets 的组织他们是专门送蚊帐的，蚊帐给非洲孩子的组织啊。于是呢 Catherine 呢就亲手把蚊帐寄了过去。一个礼拜后呢，他收到只要蚊帐协会的感谢信，信里说他是年纪最小的捐赠人，9岁还告诉他如果捐10顶蚊帐可以获得奖状Catherine 要求妈妈和他去跳蚤市场就摆摊把他的旧书啊、旧衣服啊、旧玩具啊等等来卖可是呢卖的钱不多啊他本来是卖了之后要捐蚊帐的因此呢 Catherine 呢自己画了一个奖状然后呢每一张奖状里面这 Catherine 就写着亲笔写的说以你的名义我们买下一顶蚊帐送到非洲只要你捐10元美金买一顶蚊帐就可以得到一张奖状邻居看到他的奖状觉得他既天真又很可爱又很感动就这样很快的奖状就卖掉了10张于是呢 Catherine 呢就把钱寄了出去不久就收到只要蚊帐协会寄来的为他特制的荣誉奖证书他们奉他为蚊帐大使Catherine 这项爱心的行动呢感动了许多人当他满6岁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已经募款了6316美元2007年6月8日 Catherine 呢收到一封来自斯蒂卡村的信就是从非洲来的村里的小孩子写道谢谢你给我们的蚊帐我们看了你的照片大家都感觉你很美Catherine 因此受到鼓励非常的开心更激起他更大的动力于是呢他和队员他的组合的这个队员就开始动手做100张奖状并分别寄给富比士杂志杂志榜上有名的富豪富豪排行榜上的每一位大亨每一个人寄一张其中有一张写着亲爱的比尔盖茨先生没有蚊帐非洲的小孩会因为疟疾而死掉他们需要钱可是听说钱都在您那里哇结果2007年11月5号比尔盖茨基金会宣布捐300万美金给只要蚊帐协会比尔盖茨说他收到一张奖状并且收到一封信信上说要为非洲小孩买蚊帐的钱都在我这里看来我不把钱拿出来是不行的 2008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钱拍一部孩子救孩子的公益纪录片。Catherine 就因此踏上了非洲这块大地。他看到当地的孩子用笔在蚊帐上写着 Catherine 啊，他们都把这个救命的蚊帐叫做 Catherine 蚊帐。这个爱心蚊帐啊，会好好守护他们的每一个晚上。7岁的 Catherine 已经救了超过100万个非洲小孩的生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留意四周围人们的需要，也愿意尽心摆上我们一点心力、财力与时间，那么这就是在为主做的，而这也是也就是做主门徒应有的生命表现。第三，门徒之道就是基督是主，主居首位。穷寡妇的奉献有一种全然舍己的意味，他甚至没有顾念到之后一家人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奉献的态度是何等的绝对。然而这个穷寡妇的故事却也预示了主耶稣的牺牲。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反而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给了我们，并且走向各个他十字架。穷寡妇的故事与十字架牺牲的故事一样，这两个故事一方面批判罪恶人们与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指出真正的信仰，并且提醒我们人与金钱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主要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金钱的，并且在金钱的事上是如何活出真正的人生。请问大家，这位穷寡妇连最后的两个小钱头都献上了，那么谁是他真正的主人呢？是神还是物质呢？是神。让我们一起来看哈，路加福音16:13，我们一起来念，请。一个仆人不能
侍奉两个主，不是做这就爱那，就是重要的敬爱。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马门是财力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看哈，新译本怎么说，请。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现代中文译本，请。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金钱的奴隶。好， NIV 说 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 马门就是金钱。那么为什么 money金钱这个字用大写呢？为什么？因为金钱就像神一样是专有名词。马门其实有一个当他神来拜的意思。主耶稣是要透过穷寡妇的故事来问我们一个问题，金钱真的是身外之物吗？还是主是身外之物呢？钱会控制我们，人会把它当成神来拜。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有美好的秩序，神是主，他造人并赐给人生命，人是被造物，人被选拣选为的是要管理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 因此自然的，物质就是人要治理并且要管理的。然而当人堕落之后，这个创造的秩序便彻底的被改变了，物质变成了人的主人，人竟然为财而死，为了追求金钱连生命都可以不要，反倒愿意做金钱的奴隶。人常常为了赚钱而不在意健康，也失去了一些人际关系，甚至夫妻关系，以致丧失健康，以致丧失这个关系的美好，之后又花钱重新健康，重建健康等等，但是往往是重建不来了。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可有钱，而是说人不能把神和金钱放在同等的位置，否则就会出现恶这个爱那个，或者重这个轻那个的问题。当代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哈曾经在芝加哥一个布道会中传讲有关生财之道的信息，共分为三篇。第一篇尽力赚钱，哇，听的人拍手叫好。第二篇是尽力积钱，啊，听的人继续点头啊，认同。第三篇是尽力捐钱，好，捐钱呐、啊，听众没有作声，不敢赞成。在这物质的世界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没有钱。钱可以换取物质的各种享受，啊，所以钱最能影响我们的心态，也最能影响我们的侍奉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生命关系。愿我们都能有一个以主居首位的生命。也有画家名叫 Sternberg， 刚刚完成了一幅有关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他把这幅画像放在一旁，然后替一位少女作画。在他绘画的时候呢，这个少女看到这旁边的这幅画哈，于是就问他这幅画的缘由。好，他不得不停下来哦，解释哈，跟少女解释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哈，就是给他说出来。这个少女听了十分感动，就流着泪问他说：“他为你舍命，你为他舍了什么呢？”Sternberg十分感动，也很内疚。于是呢，就把这句话提在画旁：“我曾为你舍命，你舍何事为我？”后来有一位年轻的伯爵，啊，名叫 Gingenberg， 看到这幅画，就大受感动，而画上所提的话更是令他扎心呐。从那日开始，他就转变成了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日后更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宣教运动的创始人。神也借此宣教运动引领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他。有位姐妹 Frances Havgill 姐妹呢，在博物馆里看到此画此题的时候，也大受感动，于是呢，就写了他的第一首圣诗，啊，歌名叫做《颂主新歌》502首的《救主全舍》，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愿意努力学习基督的生命， 愿意为永存的神国献上我们的心力和财力，愿意为主所用，以基督为主，愿意彰显主的救恩，做主的门徒，愿意带领人到主的面前，共享神的祝福与永恒的福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们，谢谢你，你曾为我们舍命，我们舍什么为你呢？主啊，求主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叫做做门徒。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一生紧紧的跟随你，将你居首位。求主帮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